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接下来我们看看湾区 local 新闻。首先我们先来更一下湾区的风暴的实时更新。在过去的几天里，强烈的风暴袭击了旧金山湾区，造成整个旧金山湾区地区的公路啊，还有高速公路洪水泛滥，也造成了一些重大的损失。气象学家说，在周二和周三都会有两级的风暴，在未来的几天还会有更多的潮湿的天气。海湾地区呢，还有洪水监测和风力预警，那强风也造成了很多树木倒下以及电力的中断。截至到今天的上午十点左右，旧金山过去两个周的降雨量已经相当于过去半年的降雨量了。气象学家德鲁图马说啊，说从圣诞节以来，我们只经历了两天完全干燥的天气。那么在今天截至到九点的时候呢，圣克鲁斯县的洲际的公路已经关闭了。同样在九点的时候，旧金山湾区停电将近十万户。大部分的停电用户都是在南湾的。PJNE说，南湾停电超过了 5.3 万户，半岛停电超过了 1.9 万户。星期二的早上，倒下的树木还有电线也造成了一系列的问题。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一系列的强烈的冬季的风暴给北加州到底带来什么样的灾害。截至到周二的早些时候，风暴呢在全加州范围内已经造成至少16人死亡了。根据加州公路巡警发言人 Steven Bell， 他说星期二的上午有两名司机在图拉雷县99号公路上的一场车祸中死亡。那么这场车祸呢，是因为有一棵被闪电击中后倾倒在路上的树所造成的。加州州长纽森在周末的新闻发布会上曾经说，风暴带来了这些洪水是致命的，现在甚至已经变成比加州的野火更致命了。旧金山湾区国家气象局的气象学家 Brooke Bingman 他说，如果一个地区出现了强烈的雷暴，人们就需要提高警惕了，随之而来的可能就是真正的狂风还有倾盆大雨，更可能还意味着当雷暴在那里的时候，更多的树木有可能会被击倒。那么如果是在小溪或者是小河的附近，还可能会遇到快速的水位的上涨。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值得我们要分外的小心注意安全的。那么在 Sacramento 呢，国家气象局的气象学家 Corey 说， Sacramento 地区预报员在雷达上已经观察到已经形成龙卷风的一些条件了，并且发布了龙卷风的警告。虽然现在还没有龙卷风实际上的发生，但是强大的风在 Sacramento 这个地区也是造成了很多的破坏，包括刮倒了一辆卡车，使这辆卡车啊在天桥上就悬空了，而且还造成了很多县的树木的倾倒，这些县包括 El Dorado， 还有 Amando， 还有 Sacramento 县，都有很多的树木已经倒塌了。那么在过去的几个周，几乎加州所有的地区都出现了超过平均水平 400% 甚至是 600% 的降雨的总量。国家气象部门在周二说，大范围的降雨导致土壤几乎是饱和了，河流的水位是越来越高，今天的大雨呢会进一步加剧正在发生的洪水，还有山洪，还有泥石流的风险，特别是在最近有发生过野火的地区就更加的有风险了。国家气象局还说呢，更多的雨水马上会到来。另外一条大气的河流，也就是说从12月底以来就袭击加州的第六条大气河流，预计会在星期三进入北加州，那么降雨会持续到周末。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另外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连日的大雨到底有没有成功的解除了加州的大旱的现象呢？我们来看一篇报道，报道说虽然暴风雨是减缓了旱象，但是离彻底解除加州的旱情还相差很远。根据加州专业机构的分析，目前大约 98% 的加州仍然是处于干旱之中的，只有 2% 的地区脱离了干旱。那么这 2% 的地区是在加州最北端和俄勒冈州的交界的地方，还有呢就是在南端的墨西哥的边境，只有这 2% 的两个地区。 虽然说整个加州仍然处于干旱之中，连日的大雨还是为加州的旱情带来了解决的希望。加州最大的水库 Lake Shasta 水库，它的水位呢，在前两个星期中是突然的增加了34英尺，而且在加州东部的 Sierra 山区的降雨量目前也已经达到全年平均的40%了。加州大学有一位水利专家说，我们需要更多的水来填满我们的水库，我们大概还需要2到3场像最近这样的大型暴风雨。而南加州大学的有一名教授，他认为要想解决旱情，加州必须有连续几年的充沛的雨量才能够有效。再来关注另外的一个和 COVID 的测试相关的一个消息。在星期一的时候，加州的 Walgreens 它提供了最近的 COVID 的19测试报告。那么这个报告就显示，在 Walgreens 门店内测试的 COVID 的19的人阳性比例是 41.7%。这个数字呢，是比去年年底感染率顶峰时候的 49.3% 是要低一些的，但是也仍然是高于全国范围内的测试结果。这个结果是 37.9%。Walgreen 呢，它目前使用 PCR 还有快速抗原测试的数据来追踪测试阳性比率的。那么按照疫苗接种的情况，接受最后一剂疫苗已经超过12个月的人来店里测试的时候，它的阳性比率是 42.8%。可是在三个月之内啊，接受了最后一剂疫苗的人比例是 29.4%。目前加州公共卫生局最新的报告说，加州的 COVID 的感染比率是 12.6%， 但这个数字不包括很大一部分在家里进行快速抗原测试的人，因为这些结果还没有被提交给卫生部门，所以实际上的感染率应该会比 12.6% 这个数字要高。再来关注接下来的一个消息，这个消息是说呢， Sunnyvale 它新建绿能市府大楼，我们来看一下。Sunnyvale 可以说它是作为一个硅谷的中心了。那么 Sunnyvale 的市政府呢，是设定了一个长达20年的大规模的改进计划。那么作为这个计划的第一部分呢，他们就修建了一栋全新的市府大楼，并且会在3月落成启用。这栋大楼高4层，办公室的面积达到12万英尺。大楼就建在市府原来就拥有的26英亩的土地上，地点呢是在 Mazelda Avenue 和 El Camino 路口的交界处。这栋大楼建成之后呢，会全部的使用绿色的能源，并且完全自给自足。旁边有60年之久的旧的市府大楼，还有行政办公室呢，很快就会被拆除了。拆除就可以为将来的绿地还有休闲的地区来提供更多的空间了。Sunnyvale 的市长说，这座新的市府大楼会更加能够清楚地显示 Sunnyvale 作为硅谷中心的地位，这也是我们作为对抗气候变迁的一个有力的展示。他还说，我们一方面是整顿了硅谷，一方面还创造出了更多的空地，这也是居民们所乐意见到的。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